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我选这段经文的时候有点挣扎，因为假如你熟新约彼得前后书的话，你知道彼得前书讲的是受苦，那用受苦来讲婚姻，于是有一个名字叫婚姻成圣论，不知道你们听过没有？这也是一个开玩笑的，成圣就是我们个人要背起我们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那好像婚姻是一个背起十字架的行动，那婚姻就很苦，好像神用婚姻来磨我们，磨到一个地步有他儿子的形象，有的时候是真的，可是其实这不是神本来的心意。那今天这段经文里面是对妻子也对丈夫有一样平等的劝勉，有一样平等的劝告，虽然好像对妻子有六节经文，对丈夫只有一节，可是有的时候一节经文里面蕴含的东西比六节经文还要多。所以我们开始的时候，我想先带各位做一个我们有点安静仰望主的时间，好不好？我们都低头安静仰望主。在安静仰望主的时候，我邀请你，我不晓得你的婚姻是在怎样的光景中，你也许非常享受，也许有一些困难，可是我想带领我们大家一起为你的婚姻献上感恩，因为我们的婚姻，我们的配偶是上帝赐给我们人生里面最宝贵的礼物。愿今天神借着他的话向我们说话，让我们有一点点安静的时间，我们个人为我们的婚姻，为我们的家庭献上感恩。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必须要承认我们都是罪人，在这个被罪恶污染的世界里面，有许多的事情扭曲了你的本意。很多时候在婚姻的关系里面，我们也经历到这个罪的结果，这个罪有时候是我们自己的，有时候是对方的，有时候不一定是我们两个，而是可能是这个社会环境所加注在我们身上的。可是不管如何，主，这都影响了你对婚姻，对丈夫跟妻子原本所设下来赐福的心意。今天我们来到你面前，再一次把我们的婚姻家庭放在你手中，为你为我们预备的配偶献上感恩。无论我们处在什么境况之下，我们都怀着一个感恩的心来奉你的名来感谢，因为这是你有一个美意在里面。主，今天求你借着彼得2000年前对教会的劝告，对教会的勉励，对教会的鼓励，再一次向我们的心说话，帮助我们拨开层层妨碍我们看见你祝福你心意的障碍，来到你的面前来领受，赐给我们一个受教的心，让我们学习如何在婚姻中来彼此相爱，彼此顾惜。我们把以下时间交给主，求主开我们属灵的心眼，让我们能够进入到你的真理里面，不单进到你的真理里面，更能够使得真理影响我们的生命，影响我们的行事为人。我们恭敬把自己交在你手中，奉耶稣基督名祷告。彼得这段经文，其实今天我们可以归纳两点，一点是对妻子的建议，一点是对丈夫的建议。在这段经文开始进入这个经文之前，我想跟各位稍微有点点分享，就是现在这个社会中间，我们的婚姻里面有许多的问题是我们这个所处的社会里面的价值观所造成的。我们知道婚姻是两个人生活在一起，而这两个人生活在一起，我们每个人即使我们在同一个地方长大，我们的家庭背景加给我们的都有不一样的一个成长的过程，更不要说有的时候我们从不同的地方来的。现在越来越多有一些跨文化的婚姻，这个跨文化有时候甚至是跨种族，那即使在一个文化中间，我们也有许多的差异。举个例来讲，我从小在香港长大，我太太在台湾长大，我记得第一次跟她在台湾认识交往的时候，这种差异就造成一个很大很大的一种不安全感。这个不安全感不是从我们彼此出来，而是从家人那边出来的。我还记得他还半开玩笑跟我讲说，他妈妈跟他说，你知道你跟这个中培交往了，你有没有看过他的护照？ 他到底在香港有没有结过婚。你知道这个就是我们的差异里面所造成的。很多差异使得我们彼此不了解。差异其实并不会造成冲突。差异必须要加上一样事情才会造成冲突，就是自我中心的罪性。两个有差异的人再加上各个人，每个人都有他自我中心的罪性，这个就是一个爆炸性的后果。今天许多的婚姻里面归根究底产生冲突的原因不是差异，而是在差异里面以自我中心为出发点所引发出来的冲突。而这个冲突日积月累，没有自我反省，也没有去好好处理的话，到最后可以慢慢累积成为一些不可收拾的事情。在我辅导一些小小的婚姻的问题的过程中间，许多时候在谈的过程挖了好几个礼拜之后，发觉都是从一些很小的事情开始，而这些小的事情因为缺乏沟通，所以就慢慢累积起来，引爆成为大的问题。现在这个世界里面加给我们的是自我中心的观念，事事从我们自己，从我的本位，从我的感觉，从我的喜好，从我的优先顺序为出发点，因此两个人就产生冲突。这个世界也加给我们另外一样很要命的事情，就是上个世纪里面所风行的所谓女性主义女权运动。女性主义女权运动里面有一些是真实的，可是大部分是扭曲的。这个真实什么呢？他们所反抗的是一个以男性为主宰的文化跟价值观之下对女性的压迫，这点是真的。为什么呢？我们从创世纪第三章开始，我们就看见当亚当跟夏娃两个人碰在一起，当最进到这个世界里面的时候，他们第一个反应就是当他夏娃看到这个果想要吃，他给亚当也吃的时候，当神来追问这个事情的时候，亚当马上就诿过，把这个事情压在女人的身上，压在他太太的身上。从那个时候开始，你就看见这个罪的后果带来的咒诅在人世之间，在两性的关系里面就成为一个一直牢不可破的。千百年来在人类社会中间各种文化里面，你都看见男性想办法去压抑女性。女权运动在这方面是对的，可是另外一方面有另外一样事情他们搞错了，他们就是把平等跟互换混淆了。这个怎么讲呢？人人生而平等，这个是一个对的观念，在神造男造女都是按他的形象，没有分别。我们不是只有男人，也不是单独只有女人才能够反映神的荣耀，要两方面两性一起才能反映神的荣耀。可是在这个过程中间，神赐给亚当跟夏娃有一些功能上面的不一样。这个功能上面的不一样，就是神要使得家庭能够和睦，能够发挥它的功用最主要的地方。可是女权运动女性主义里面就把这个平等的地位跟角色上面的相同混淆了。他们觉得假如我们平等，需要角色也一样，所以女人应该可以做所有男人就要做的事情，没有分别。这个就引起许多许多的困扰，这个就使得有许多不必要的争执在这中间就产生了。功能的相同并不隐含地位的平等，地位平等并不会带出功能的相同。打一个比方，我们都骑过脚踏车，都骑过自行车。脚踏车有两个轮子，前面跟后面这两个轮子是完全一样的，前面不会比后面的小一点，也不会比后面的大一点。要这个脚踏车能够动，前轮跟后轮的位置要放对，并不表示说前轮比后轮重要，也不表示说后轮比前轮没有价值。你试试看把一个拿走，除非你是在马戏团里面那位小丑骑一个单轮的，否则这个脚踏车就骑不起来。神设立婚姻中间常常要会许多经文里面讲到丈夫是头，妻子要顺服丈夫，所讲的不是地位上面的事情，所讲的是功能角色的问题。丈夫跟妻子好像脚踏车的前轮跟后轮，要使这个家庭能够和睦的运作，能够把和平安喜乐带出来，牧养下一代的成长，必须要在功能在角色上面我们知道我们所处的地位。这个并不隐含地位上面平等与不平等。 西方的文化里面有一个很可贵的观念，就是民主的政治。这个民主的政治，我们在美国的社会，在欧美的社会，我们看得很清楚。一任的总统做完以后下来，他就是一个平民；下一任总统上去，这个国家不会有一位太上皇，不会有一个太上皇在那边一直这个总统在做事，后面再讲几句话就推翻这个总统所做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总统他们知道人人生而平等，你做总统并不比一个平民更加高贵，你只是在角色在功能上面跟一般人不太一样。这个就是深深的了解人人生而平等所带出来的。今天彼得在这里这段经文里面也是从这个角度来看的。我们看第三章第一到第六节里面是对妻子的建议，这个对妻子的建议我们其实可以归纳只有一样，这一样就在第一节里面所讲出来。他说，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到，也可以因妻子的品性被感化过来。我们可以把第一到第六节彼得对妻子的劝勉归纳成为一个词，就是顺服。顺服是什么回事呢？顺服在这里原文这个字是站在一样东西或一个人的下面，站在一个人或一样东西的下面的意思。可是今天我们对顺服的了解跟听话常常画等号，这是华人的文化里面一个很难突破的一点。我们常常觉得需要他听话，想想看中国人的伦理关系里面常常都是上下的次序搞得很清楚，即使在平辈朋友中间，我们彼此在古时候的称呼都是称兄道弟。为什么称兄道弟呢？里面隐含有一点点高低的差别。中国人不太知道怎么相处平等，中国人只知道要怎么样上下的相处。所以假如你是年轻的，你熬得够久，慢慢年龄越来越长，有一天你会在人家上面，上面的人就要听你的话，好像当年你要听别人的话一样。我们把顺服跟听话画成等号，其实在这里所讲的顺服跟听话是不一样的。顺服在这里彼得所讲的是必须要在一个爱的关系里面产生。顺服假如没有彼此相爱的环境跟关系，很难产生正确的顺服，很难产生正确的顺服。圣经里面所有顺服的榜样都不是一种弱者的表现。我们可以看得见最明显的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父神同等为强夺的。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二章里面特别讲耶稣基督与神与父神是同等，可是圣子顺服圣父。在这中间耶稣基督把这个关系活出来给我们看，地位可以同等，可是有一个功能上面，有个角色上面的不一样。这个角色里面所带出来给我们就是一个顺服的态度，这个顺服态度必须要爱在这中间。圣父对圣子有一个无条件的爱，而这个爱使得圣子能够来顺服。再推一步来讲，耶稣基督对教会的要求，要求教会顺服，可是要求教会顺服他之前，耶稣基督先为教会舍命，先为教会舍命。耶稣先把自己的命为教会舍了，教会慢慢学习怎么顺服他。旧约何西雅书，何西雅书里面把神对教会的爱，对子民，对他子民的爱很活现的表现出来。耶和华在旧约里面呼召一位先知何西雅去娶一个妓女，一个淫妇为妻子，为的是表达当他的子民背逆他离弃他的时候，神对他们仍然有不变的爱，而这个爱换来的是我们生命的改变，是我们生命的更新。有爱才能够顺服，爱能够带出顺服的关系，假如没有爱不能顺服。所以这一点其实也提醒我们做家里的头，做丈夫的，当我们好像一直在要求我们太太顺服的时候，你先必须要问一个问题，我有没有把爱的环境带到这个家里面，我有没有把爱带到我妻子的身上，让她在我的爱中感受到安全感，感受到完全的接纳，感受到我对她的爱护。 当你有这样爱的话，顺服很自然就会产生，顺服是不需要要求的。在这里彼得特别提醒我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为什么呢？彼得在这里，我们刚刚讲到说，彼得前书十一卷讲到信徒受苦的，在这里有一个词，有一个背景，这个背景是什么呢？彼得对一些已经信主的妻子讲的话，而这些妻子他们丈夫还没信主。那今天我们在教会中间也会有一些婚姻是太太比先生先认识主耶稣，先接受主，而先生还在寻找，还在等待的，还在信仰外面来认识这个信仰，今天也可以适用。可是你知道吗？2000年前在彼得所处这个背景里面，在那个社会中间，父权，男人的权利是比今天更高，妇女一点地位都没有。所以当先生的信仰，先生的宗教就是这个家庭的宗教。可是在这里有一些妻子，有一些做妻子的，他们改信了基督教，认识了耶稣基督的救恩。彼得给他们劝勉说，不是你要开始闹一个家庭革命，而是从顺服开始。在这个原文的翻译里面，特别在英文，假如我们手上有英文的话，这里就讲得很清楚。他这里彼得强调一点的是说，假如我们家里面有不信主不听道的丈夫的话，也可以因妻子的品性被感化过来。他这里原文里面讲到一个说 May be won over without words， without words， 就是说这些不信主的先生能够因为妻子的品性，因为妻子信主以后他品格的改变，他们能够被主赢过来，不需要用话语，不需要去争辩，不需要跟他辩论，不需要喋喋不休的跟他来讲。我曾经对一些在婚姻中间面临这样一个难处的弟兄或姐妹做这样的劝告，就是说我们可以想象有一幅图画，好像你的孩子去那个游乐场，在那个学校的游乐场里面玩，有一种玩的叫蟋蟀跷跷板，我们都看过对不对？跷跷板，这个跷跷板好玩的地方是什么呢？两边各有一个人，然后这两个人必须要差不多体重，这个跷跷板才能够玩得起来。假如有一边很重，另外一边很轻的话，就玩不起来，因为永远是重那边压下来，动不起来的。很多时候我们夫妻关系里面，在信仰的差别上面，不经意之间会进入到这种跷跷板的关系。怎么讲呢？这个跷跷板关系是怎样？当夫妻中间有一边信了主，希望另外一方，不管是妻子或丈夫，快快能够成为基督徒，这一方信主，这一方往往在教会，在聚会中间会非常的热心，热心追求主，热心追求主，热心把很多时间，把很多精力放在教会，放在弟兄姊妹的身上。相对来讲，有时候不一定是故意的，可是有意无意之间就会忽略了配偶的需要。而这个需要有时候不一定是生活上面起居饮食的需要，有时候是感情的需要，有时候是感情的需要，而不知不觉这两个人就会走到一个跷跷板的关系。信主的一方越来越对信仰火热，没有信的一方越看越没有安全感，所以他就往反方向去，我想办法平衡一下，平衡一下你的火热。所以你越火热，我就不自觉之间越来越冰冷对信仰，甚至影响到两个人的关系。所以这个跷跷板永远都在这边抗衡，在那边。我的劝告是什么呢？解决这个办法，唯一的办法是什么？唯一办法不是当他冷淡的时候你更火热，不是，大家往中间走，大家往中间走，破除这个互相制衡的关系。怎么叫往中间走呢？你能不能体会不信主的那一方他的需要？你能不能接纳他这个人，即使他对信仰还是很排斥，你能不能完全接纳他，就像耶稣基督接纳当初的你一样？这是无条件的爱跟接纳。在婚姻关系中，不管你的性格多强，你的自我形象多强，我们夫做丈夫做妻子都在寻找一样事情，就是在对方身上我能不能感受到，能不能体会到他对我没有条件的爱 跟接纳。我们的婚姻在交往彼此做男女朋友的时候，会有轰轰烈烈的爱情，那种激情结婚之后五年六年七年慢慢就会淡下来了，那种激情慢慢就不在了。能够维系一个婚姻一生之久，不是激情，是恩情。什么叫做恩情？恩情就是在无条件的爱跟接纳之中，对对方的接纳，对对方的接受。在无条件的爱里面，你接纳对方，这个就是恩情，使得夫妻的关系能够走一生之久，就在这个地方。当你的配偶还不信主，还对教会的活动不太愿意参与的时候，你愿不愿意接纳他、爱他，像当年你们两个人走在婚姻的道路上面，彼此所立下的誓言一样，无论贫或富、健康或生病，至死不分离。这是一个很深的爱。很多时候神用这个爱向你不信主的配偶说话，来引领他。我自己人生里面经过两次信仰的危机，都是我太太用这种爱把我挽回。第一次是十多年前，我做二十就基督徒已经做了二十年，做基督徒做一段时间以后，我就开始冷淡下来，冷淡下来到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读到后来连神都不要了。那时候我们来到若个教会，我还记得我太太来到若个教会没多久就当了诗班的指挥。我在这个地方聚会的时候，我一直信仰里面有很深的挣扎，我没有经历到神的真实，我就觉得这个信仰对我来讲不实在，所以慢慢我就觉得连礼拜天来做礼拜都是浪费时间的。我跟我太太说，我想不来礼拜天聚会，你来就好了，我帮你在家里看孩子，让你去指挥诗班。我太太蛮痛苦的，那时候她说，我怎么跟人讲说我是诗班指挥，我先生决定不信主，我怎么讲得出来，我怎么过这个基督徒生活下去。他非常痛苦。可是我们有许多这种在信仰上面的不协调，可是他认定一样事情，我是神带给他生命里面那另外一半，他尊重我的感受，他尊重我在那个时候所做的决定。我后来没有说没有来教会，可是我太太没有在这个事情上面继续加给我压力，反而让我有更多的自由跟空间，重新来探索，重新来思想神到底在我生命中是否真实。当我太太愿意这样接纳我的时候，不到两年的时间，圣灵就很奇妙在我生命中动工，再次显明他的信实，我整个人就被神的爱重新在摸着。一句话都不需要讲，在家里没有为信仰的事情争辩，他也没有跟我说该怎么样该怎么样该怎么样，你以前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他们没有讲。 Won over without a word。 很多时候神借着我们生活中间我们所活出来这个爱的信息来感化对方，来在对方身上来做事。顺服，很深很深无条件的爱跟接纳里面所带出来的顺服，也是另外一个可以让你的先生做领袖。只有顺服才能使你的先生做一个真正的领袖，做头。今天企业界有许多关于领导的书跟研讨，有一句很有名的话，这句很有名的话英文说， A leader can only go as far as his follower permits him。 这句话中文怎么讲呢？他说做一个领袖，他能够走多远不是他自己决定，是他下面跟随他的人容许他走多远，他就能够走多远。我们想想看，这句话是很真实的。在公司，在我们所生活的世界中间，这个领袖能够走多远，是他下面愿意跟从他的人能够跟多远，才能够他能够走多远。这个后面的人不愿意跟的话，这个领袖就不是领袖了，他就是独行侠。他跑跑跑跑一段，回头一看没有人跟，只有他自己一个，这一切都是枉然。很多时候姐妹有时候抱怨说，我的先生在家里不能做头，不能做领导的角色。 彼得这里的劝勉也给我们一个提醒，你有没有让他做？你有没有很多事情抢出头？很多时候你的意见是不是重过他的意见？那个时候正是顺服能够发挥功用的时候。你愿不愿意，即使好像你觉得他的决定没有我的好，你愿不愿意放下你的决定，说我全心跟从你的决定，我表达了我的意见，我在温柔中跟你交通，跟你沟通，到最后对方还是不愿意接受一个新的，他用他决定的，你愿不愿意跟从？你愿不愿意跟从？很多时候这些决定不是那么要命的，大部分时候这些决定都不是那么要命的。很多时候在决定中间我们有这种抗争，有这种争执，到最后我们损失的更大，损失我们彼此的关系，而这个关系需要很长很长的努力才能弥补过来。你能不能让你的先生做头？能不能让你的先生做头？给他 permission， 给他允许，让他为家里做重要的决定。这个只是一半，因为后面我还有跟丈夫所讲的。不要以为先生不要听了以后就沾沾自喜说啊，丈夫是说让我做头，说我去为所欲为。彼得第七节里面有很多给先生的。这个顺服也在生活的气质跟态度中间表达出来。彼得在这里劝勉妻子说，不要只顾外面的装饰，因为在那个时候的文化中间，在希腊的文化里面，妇女没有事情做的时候，她们最多就是编头发啦，戴首饰啦，穿漂亮的衣服啦，这些东西不是不好，可是有一样东西更重要，在神眼中看得比这些金银宝石更宝贵，就是彼得在这里第三节所讲的，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温柔安静的心，温柔安静是顺服的标记，顺服里面所带出来是一个温柔跟安静的。温柔是什么回事呢？温柔不是软弱，在圣经里面我们看见有许多主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这个柔和谦卑这个字就是温柔。这个温柔是什么？温柔往往都是富有的人里面很丰富的人，有力量的人，他对自己有一个充分的自信跟安全感所表达出来的。里面越空的人他越不温柔，因为他需要一些棱角来保护他自己里面那个脆弱的自我。若是你里面够安全感，若是你里面对，想想看你公司的老板，通常对人很苛刻的老板，他这个人不单止不快乐，而且恐怕有许多不能自我肯定，他用许多这种激烈的使人不舒服的态度来保护他自己。一个真正有自信心的一个领袖，一个真正有自信心的人，一个真正有自信心知道自己的角色，知道神所托付给他的，他所表达出来是一种温柔，是一种安静，他不争竞，不让闹，不会喋喋不休，这种装饰在神面前看为宝贵。这是彼得给妻子的建议，归纳就是顺服。而这个顺服跟我们一般世界观里面所表达出来世俗的价值观所表达出来的顺服不一样，这个不是一种投降，这不是一种 弱者软弱的表现，这也不是一个没有完全没有自己意见的。这个顺服是在一个平等的，在神面前一个平等的地位，在一个彼此相爱的环境，在一个充满自信的人生里面所表达出来，以致能够让你的先生发挥神放他在家中的角色，让他有 permission 能够做头。那对先生彼得有另外一番建议，这番建议在第七节里面也可以用一个词来涵盖。第七节说，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他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他，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彼得给做丈夫的建议是要敬重你的妻子。敬重你的妻子如何敬重呢？敬重就是尊重，就是尊重他，就是对他的爱护。彼得在这里特别提醒说， 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什么叫按情理呢？我们圣经里面情理这个字小字做什么？知识，对不对？小字做知识。所以换句话说，这句话说，比如说要按知识和你的太太同住。什么叫做按知识和你的太太同住呢？尊重敬重你的太太，有一样事情你要了解她，你要了解她，你要去研究她，你要去深深的了解她。你有没有花时间了解你的太太？也许在交男女朋友的时候花很多时间去了解她喜欢什么东西啊，她最不喜欢的什么东西，所有东西我们都想办法去找出来。我听过这样一个故事啊，这个是真的。有一位朋友这样跟我讲，他追他太太的时候，就想尽各种各样的办法表达他对这位女朋友的爱。他知道女朋友喜欢吃水果，他就在带她去出去走路的时候，先想好要走什么路，然后在那个路上面树上面就绑好一些水果挂在树上面。各位弟兄姊妹，这是一种很深的敬重，很深的尊重。他想办法去了解她。想办法要知道这位太太如何能够接受到爱的信息，如何接受到爱的信息。我们中国人都习惯一样事情，爱你在心口难开，常常不善于表达。我们是很含蓄的文化，西方文化给我们中国人文化一个很好的调和，就是西方文化里面很喜欢表达爱，见面拥抱，亲一亲脸颊。这我还记得我爸爸第一次来美国，很多年前第一次来美国的时候，他说在机场里面看到他们这些人啊，突然间碰面一下，他吓一跳，说哇还有这样事情。中国人文化不太能够接纳这些事情，可是我们慢慢在西方生活久了，我们慢慢会欣赏这个爱需要表达。你有很多满腔的爱通通塞在里面，看到你一个木头一样，没有人能够知道你爱他，一定要表达出来。怎么表达呢？人心理学家告诉我们，人生有五种爱的语言。你想想看，你是哪一种？你的太太又是哪一种？人古今中外不同文化中间有不同爱的语言是什么呢？他这个人对这种办法的表达最容易接受。有一种是服务的行动，替他做一些事情，替太太洗碗，替太太拖地，替太太照顾孩子，替太太做这个事情，这种是一种爱的表达。有一种是什么？肯定的言语，喜欢赞美、称赞、鼓励的话。另外一种爱的语言是什么呢？服务的行动、肯定的言语、精心的时刻 （quality time）， 特别花时间单独与他相处，特别花时间单独与他相处。这段时间只有我跟你在一起，我所有的心思意念放在你身上，没有别的事情，完全集中在你身上，花时间在他身上。再有一种爱的语言是什么？身体的接触、拥抱，夫妻中间的性关系，这是最深爱语言的表达，爱的语言的表达。还有一种，我们刚才讲了四种：肯定的言语、精心的时刻，还有什么？服务的行动，还有呢？身体的接触，再来是送礼物，用礼物来表达爱。不要小看这个事情，很多时候。很多人一个小小的礼物，我就是很不会送礼物的。我送礼物想破头了，我太太偏偏是最喜欢收礼物。然后她甚至到一个我木头到一个地步，她有一次跟我讲说：“你就是去什么 Kmart 买个5块钱的耳环给我，我都很高兴了。”我就太木头，我就照着如此做。她为了鼓励我，也表现得非常窝心。这些都是。爱的语言我们都需要学习，我们不是每个人都善于用不同的语言来表达，我们只习惯我们所生活的环境中间从小到大家庭习惯所带给我们的。大部分人我知道，我去过很多分区团去带过这个夫妻关系的聚会，大部分弟兄表达爱是什么？服务的行动，替你做事。可是很多时候太太需要接受的，很多时候不一定是，我们需要花时间去了解，花时间去发现，花时间去细心的去经营，这是尊重的表现，这是敬重的表现。爱你的太太， 爱在行动中表现出来，透过他能够接受的，透过他最能够接受的办法来表达你对他的爱。这个爱里面，彼得提醒我们在知识里面与他同住，去研究他。一个人在婚姻生活中间会不断的改变，你有没有更深的了解你的太太？现在你的太太跟以前恐怕有点不一样，你知道那个不一样在哪里吗？你知道什么事情使他烦心？你知道他每天最让他忧心的是什么事情？每天最让他觉得，让他生活觉得重担是在哪里？你能够了解吗？这是彼得对我们做丈夫的提醒。在这里同一句话里面，又按着知识与你的太太同住。同住这个字，跟他住在一起，其实同住这个字所讲的是两个人的相处。夫妻关系里面，不要相信一个事情，说我们可以有这个有够品质的时间，虽然时间短，可是有够品质时间相处就够了，没有的事情。在很多婚姻的调查跟统计里面，发觉好的婚姻、美满的婚姻，两个人夫妻相处的时间就是多了，时间一定多了，它不会少，一定多了。这个好的时间，有的时候是不一定有什么特别的事情要做，单独两个人在一起，甚至全家在一起，有的时候小孩子，孩子小的时候很难找出单独的时间，那个时候可能需要做一点点牺牲，花点钱请人来当你的保姆，一个礼拜几个钟头单独出去约会，这个需要学习的。我还记得前不久，几年前有一次，我跟我太太，我是礼拜四休假，休假的时候我跟我太太都在一起，那可是我们老三年纪很小，然后他只上几 一点点时间的那个 preschool 那个学前班，到礼拜四我们只有两个钟头时间在一起。那有一次刚好英文堂汪宝迪牧师刚刚到教会，我们跟他们家开始有点熟了，然后他家里面孩子要过生日会，所以他太太就建议说，你们把你们老三带来放在那个我们玩的地方，你们两个出去约会，到下午再回来接。我们很高兴，就带把孩子放那边，孩子跟他们也熟，所以他们很高兴，就放在那边。放在那边，我们两个人就手牵着手就出去，开车出去，就找个日本餐厅吃午饭。吃午饭，我们吃午饭就想说可以好好享受这个下午。结果我们那顿午饭想办法拖，一个半钟头就吃完了。然后你看我，我看你，不知道怎么办。于是决定去买菜。有时候我们需要学习，我们那时候那次就觉得好可惜哦，跑掉那么好的一个机会，立下心以后要好好学习怎么单独相处。是真的，当我们有孩子在家庭生活中间照顾孩子的过程，我们慢慢已经忘记了，已经习惯了，就不太知道怎么跟对方单独相处，需要找时间。需要找时间单独相处的时候，千万建议你不要带你的 PDA， 不要带你的手机，不要带你的 beeper， 什么都不要带，找个餐厅两个人，然后最好不要找个窗户的位置，免得没话讲到处东张西望看窗户外面。按着知识和他同住，学习彼此的相处。这个与他同住也是包括在沟通里面，与他在沟通里面沟通，我们必须要学习互相沟通。想想看，想想看，你每天下班回家跟你太太讲话要讲几句，讲话的内容是什么？很多时候我们讲话的内容只停留在今天好不好，好，有没有什么事情发生，没有。你知道吗，男人都有个通病，我们要是能够一句话讲完的话，我们不用两句话，要是五个字能够解决，我们最好用三个字就解决。有一种统计说，其实这个是 Focus on Family 引用了一个统计说，男人每天的词汇需要讲的话大概是10000个字，女人需要25000个字。很不幸，这10000个字在公司讲完了，所以回到家里面都不想讲，而太太在家里面讲话25000个字等着你回来。男女是有不一样的，回家之前，回到家的时候，当你车子进你家里的车库之前，不妨隔一条街的地方停一下，安静一下自己，深呼吸一下， 求主帮助你把一天工作里面的事情放下来，回到家里是另外一个世界，不要把公司带回去，不要把公司里面的挫折带回去。有时候难免的，有挫折没有关系，沟通，跟太太讲，养成一个沟通。沟通最高最好的目标是什么呢？你的沟通，你跟你太太的沟通，每天能够有一些时间讲到自己心里面的感受，你的感觉，这是最好的沟通，让他知道你的感觉，让他了解你的感觉，不要把这个东西握在心里面。我们每天在头脑里面自己跟自己讲很多话，你不知道，而这些话里面很多时候都不是正面的，都不是正面的。把这些话换一换，跟太太讲，从你的感觉，我觉得今天怎么怎么样，不要一回去就开始挑毛病，不要回去打开饭锅，今天怎么饭还没煮熟。你从这句话开始，你就差不多已经决定了那天晚上的沟通的品质。小心，小心。所以为什么要回家之前在前一条街先把车子停下来，把你自己上紧的发条放松一下。彼得说尊重他，按知识和他同住。为什么？因为他是一个软弱的器皿。这个为什么彼得在这里特别讲的是一个软弱的器皿呢？其实我们夫妻都是器皿，在圣经里面讲每一位信徒都是器皿，这个器皿里面有神的宝贝放在我们生命里面来彰显出来。妻子他这里特别讲说他是比较软弱的，他所指的很多时候是身体上面，体力上面的。他彼得在这里提醒我们什么？不要在这个事情上面占他便宜，不要 take advantage of that。 我们其实我们男人也有我们男人的软弱，夫妻不要用对方的软弱来控制对方。很多时候家庭暴力打太太就从这里开始，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你讲不过他。很多时候家庭暴力都是一方在言语的暴力上面彰显出来，另外一方没有办法回应了，只好用身体的暴力的回应。这个往往都是这样一个过程里面所引发出来的。不要在这些事情上面占对方的便宜，你知道你的先生，你知道你太太的软弱的地方，不要用这个地方来控制他，不要用这个地方来激怒他，不要用这个地方来伤他。软弱的器皿，因为我们是共同承受生命之恩。彼得在这里特别讲到共同承受生命之恩，那个原文里面有说共同做后事。你只要看英文你就看得出来，英文就把这个翻出来，共同做后事，承受生命之恩。我们一同承受生命之恩，一同来承受神给我们的祝福。在夫妻的关系里面是一个没有保留的互相的分享。你能不能把你自己里面最深的自我向你太太慢慢的分享？做太太的，你能不能接纳你先生里面最深里面那个脆弱的自我？对先生也是一样，你太太的软弱你能不能接纳？这是神透过彼得给我们的劝勉，让我们一同共同承受生命之恩，没有障碍的沟通，让我们一同来承受。用一句问题你可以来测量，也来鼓励你自己，你的配偶是不是你一生里面最深刻的知己，最好的朋友？当我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感谢主，我说我的太太是我人生里面最好的朋友，我所有事情都可以跟她讲，她也同样跟我讲同样一句话。彼得在最后跟我们提醒一个事情，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原来夫妻关系与我们跟主的关系是息息相关的。不要骗自己，你的夫妻关系假如你不愿意去面对，你跟神的关系有障碍。你也许说，哎呀，我好像觉得很属灵。今天彼得在这里给我们提醒，不要骗自己，因为夫妻关系假如有事情你不愿意去面对，不愿意去彼此接纳，不愿意去学习成长，你的服事，你在属灵的表现都是自欺欺人。我们是共同承受生命之恩，彼得也特别提醒我们，叫我们的祷告与神的交通没有障碍。让我们一同低头。 当我们低头的时候，我们用一点点的时间，求主在我们的生命，在我们的婚姻中间来动工。若是你今天你的婚姻在神面前你觉得很感恩，感谢主，求主继续祝福你们，使你们成为这个世代的光跟盐。若是你的生命，你的婚姻中间有一些事情你觉得有缺陷，你觉得有一些遗憾的，我们也求主这些经文对你在这中间可以做的做出一个提醒，也给你勇气，给你力量，能够遵行他的话语。你愿意把自己再一次交在主的手里面吗？你愿意再一次把你的婚姻交在主的手里面吗？你愿意把你不信主的配偶再一次交还给主，让主在他身上自由的动工，而不是你去做他的主？你愿意这样子吗？若是你刚才对我所问的几个问题的回应是愿意的，我可以请你轻轻举个手，我为你祷告。没有人看，是神看，神看中你今天在他面前所立的心志，给你力量释放你的配偶，给你力量去接纳他，没有条件的爱，没有条件的包容，按他本相接纳他，给你力量突破你一直不断反复出现的模式。我们一同祷告，我们一同起立好不好？我们一同起立。我们祷告完以后，我们就领受祝福。当祝福完，我们唱完阿门颂。你的婚姻有需要的，我们今天下午等一下有一点简短的时间，你可以到前面来，也许我们不能深入的谈，就为你的婚姻有牧长来为你祝福。你愿意的话可以到前面来，我们一同祷告。亲爱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你赐给我们配偶，赐给我们家庭，为的是要我们在地上享受二人成为一体，反映基督对教会的爱跟接纳，那种最深的联合跟祝福。主，我们今天在你面前所举手的朋友或弟兄姐妹，我们交在你的手里面，一个一个我们不知道，可是你完全知道他们所处的情况，你也完全知道。我愿主你帮助他们，给他们力量，看见自己能够做的，赐给他们力量能够遵行，帮助他们突破，改变他们对婚姻的态度，也赐给我们在十架上的爱，去更深的爱跟接纳我们的配偶。求你祝福我们的家庭，求你继续在我们身上动工。我愿天父上帝的慈爱，耶稣基督的恩惠，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直到见主面。